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0号星期五，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英国上诉法院在星期五推翻了下级法院的裁决，为阿桑奇引渡到美国打开大门。之前这项裁决被认为是维基解密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的精神状况太脆弱，无法承受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的环境。上诉法院在星期五作出的裁决可能面临再度上诉。今年较早前，下级法院的一名法官拒绝了美国引渡阿桑奇到美国的请求。阿桑奇十年前通过维基解密发布了秘密军事文件，因此面临间谍指控。地区法院法官巴莱瑟以健康为理由拒绝引渡，说如果阿桑奇被关押在恶劣的美国监狱条件之下，可能会自杀。美国方面提出上诉，质疑阿桑奇的心理健康情况使他过于脆弱，无法适应美国司法系统的讲法。律师刘易斯说，阿桑奇并没有严重和持久的精神疾病历史，亦没有达到病入膏肓甚至会伤害自己的程度。美国当局向英国法官说，如果他们同意引渡阿桑奇，阿桑奇可以在他的老家澳洲接受任何美国监狱判决。美国检察官起诉阿桑奇涉嫌犯下17项间谍罪，一项因为维基解密发布几千份泄露的军事和外交文件滥用电脑罪，这些指控最高刑期是175年。但是律师刘易斯说，对罪行判处的最长刑罚可能是63个月。50岁的阿桑奇目前被关押在伦敦戒备森严的贝尔马什监狱。虽然华盛顿拒绝派备务队帮助守卫乌克兰领土，但是美国正在试图令到基辅方面放心，华盛顿防止俄罗斯军事入侵的策略将会奏效。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近一个半钟头的电话，向这名乌克兰领袖通报了他在今个礼拜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讨论内容。白宫发言人沙奇对记者说，拜登还希望强调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以及他在假如俄罗斯军事升级情况之下将采取有力回应措施的承诺。泽连斯基在推特上说，两位总统的交谈还包括了化解顿巴斯冲突的可能模式，并且提到乌克兰内部改革路线。在星期四，拜登仲同布加勒斯特九国机制的领袖进行了40分钟的电话交谈，向他们介绍了情况。这九个国家是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这些国家是处于北约东线的美国盟友。俄罗斯正在俄乌边界集结重兵，乌克兰和华盛顿的东欧盟友一直请求美国在假如俄罗斯决定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之下提供防御援助和其他帮助。乌克兰情报官员已经表示，俄罗斯在边界一带部署了最少90,000大军。华盛顿邮报上个礼拜报道，美国情报部门相信在多条战线的攻势启动之前，俄军兵力可能猛增到175,000人，攻势有可能在明年初展开。美国国防官员星期四拒绝就俄军的兵力作出评论，但是表示俄罗斯似乎维持住稳定的驻军规模。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在星期四说，巴基斯坦预期在他所讲的类似冷战的集团当中选边站，不如帮助降低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伊姆兰汗在伊斯兰堡一个地区安全讨论会上发表主题演说时警告说，世界两大强国之间的敌对正朝向另一场冷战发展，新的集团正在再次形成。他说，巴基斯坦不想好像昔日曾经参加美国领导的西方反对前苏联的联盟那样再次陷入冷战。他说，巴基斯坦必须要试图尽力阻止这些集团的形成。巴基斯坦绝对不能够参加任何集团。在苏联1980年代占领阿富汗期间，巴基斯坦曾经是美国资助的阿富汗伊斯兰圣战抵抗组织的一个抗苏根据地。巴基斯坦政府一日之前表示，不会参加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召开为期两日的民主峰会。华盛顿在这次峰会上邀请了台湾，但并没有邀请中国。
巴基斯坦外交部星期三在正式通知当中并没有解释不参加民主峰会的任何理由，但一名要求匿名的高级政府官员说，台湾参加今次峰会并不符合巴基斯坦政府长期坚定支持一中政策的立场。立陶宛一名政府官员和一个行业机构对路透社说，中国已经要求跨国公司切断和立陶宛的联系，否则将会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此举将会使到企业卷入立陶宛与北京之间的争端。就在上个月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挂牌运作之后，中国将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级。立陶宛的执政联盟去年11月还承诺支持台湾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人，此举激怒了北京。立陶宛和中国的直接贸易规模不大，但有几百间公司为中国销售的跨国公司提供家具、激光产品、饰物和服装等。立陶宛外交部副部长艾德梅纳斯对路透社说，中国一直向跨国公司传递信息，说如果他们使用立陶宛的零部件和供应品，他们将不再被允许向中国市场销售或者在中国取得供应。他并没有讲出受影响公司或者供应商的名字，但是他说，我们已经看到部分公司取消了和立陶宛供应商合同。总部位于英国的独立审判机构维吾尔族法庭在当地时间星期四说，法庭确信中国政府犯下种族灭绝罪。法庭主席杰弗里·尼斯爵士表示，根据公开听取的证据，法庭确信中国通过限制和减少出生数量去达到毁灭新疆大部分维吾尔族人的长期计划，已经犯下反种族灭绝罪。法庭又確信習近平主席、陳全國以及中國和中共其他高級官員對在新疆發生的行為負有主要責任。法庭仲認為，雖然可能發生的任何犯罪行為，無論強姦或者酷刑，不會在習近平和其他人詳細了解的情況之下進行，但是法庭確信這些行為是政策以及習近平等人的言論的直接結果。維吾爾族法庭仲確信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了一項全面政策，摧毀宗教場所，對維吾爾族宗教進行系統性攻擊。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国防部嘅官员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话，帮助台湾威胁中国威胁系急迫嘅问题。我哋亦会报道分析外交抵制盟友联手，更多国家加入抵制北京冬奥会。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新近公布嘅一段纪录片，叫做《北京制造》。呢套纪录片系希望警惕中国对美国嘅经济间谍手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继去年推出短片警惕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不要被中国政府诱骗成为间谍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今年将会再推出一部纪录片，揭示中国政府如何通过各种的手段方式对美国的商业实体展开经济间谍活动，窃取商业秘密，并且为美国企业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损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部名为是北京制造统治全球市场的计划的纪录片，展示了美国企业以及实体正在面临着来自中国政府以及中国政府资助实体的大规模而且严重的商业间谍威胁。其中一名受访专家在片当中指出， 只有两类的美国公司，一类是被中国黑客入侵亦是攻击的，而另外一类就是不知道自己被中国黑客入侵亦是攻击的。纪录片列举了几个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窃取美国企业商业秘密的案件，例如2011年中国最大的风力发电机公司华瑞风电窃取美国超导公司商业秘密。在该个案件当中，华瑞风电买通了美国超导公司在奥地利的一名职员，窃取美国企业调整风力发电机到输电网电流技术的程序源代码。当时华瑞风电正在同商讨引进该个技术，华瑞风电取得该商业秘密之后取消了订单，而导致了美国超导公司直接损失8亿美元，订单减少使到他们的市值损失10亿美元，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被迫是裁减700名的员工。而另外一名知名的案件就是2015年美籍华人化工专家黄石文窃取商业秘密案。黄石文2004年至2014年期间是先后公职于是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巴斯夫集团和另外的一家公司，总共是三家的机构。检方指控黄石文从这三家的机构窃取了大量商业秘密以及具有知识产权的信息，使到自己和中国政府获益。而在该案当中，黄石文被中国政府承诺提供大笔资金以及是研究设施，而他只是需要提供西方的技术以及是知识产权。法庭文件显示，黄石文2004年至2008年在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工作期间窃取的大量知识产权涉及到和军用车辆油箱有关的技术，在巴斯夫集团任职期间窃取了500多份的机密文件，包含和30多种的产品有关的商业机密信息，其中研发成本高达6500万美元。他在夏洛特的公司任职期间窃取100多份文件，包含多种用于清理污水的化学催化剂配方、生产流程以及工艺以及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商业秘密、知识产权，他的研发金额是达到2500万美元。第三个案件是具有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国公民莫海龙窃取美国优质玉米良种。美国法庭指控莫海龙等六人试图在2011年从先锋良种公司以及曼山都公司在艾奥瓦州的试验田里面盗窃优质玉米良种，然后是运往中国。当年9月，莫海龙在艾奥瓦中部一个玉米田盗窃玉米种，被警方拦下。这些农田是属于美国大型农业公司曼山都、杜邦亦是 LG 种子公司。2016年1月，莫海龙认罪，承认长期密谋是偷窃美国农业巨头曼山都公司亦是杜邦公司研发的转基因玉米种子，并且试图运回中国北京大北农集团用于商业目的。他后来被以是农业间谍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纪录片当中的第四个案件是2019年美籍华人石山等六人被控合谋盗窃位于在休斯顿的瑞典特瑞堡集团美国子公司的复合薄膜塑料技术。这些塑料可以用于潜艇、石油勘探以及航天等多种军用及民用领域。石山的公司通过挖掘特瑞堡员工获取该公司的商业秘密。法庭文件显示，该公司从其中中国的母公司台州中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得310万美元，将它盗窃的技术提供给后者。这部的纪录片推出正值是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在美国面临着各方批评以及更多的审视的时候。美国司法部的中国行动计划在2018年11月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推出，它的宗旨是从更加注重调查以及起诉商业秘密盗窃和经济间谍活动， 到更好地应对中国海外投资和供应链的漏洞所带来的威胁。但是对中国行动计划的批评认为，该个项目不公正地单一针对美国华人这个特定的族群，以其的打击面过大所带来的寒潮效应已经是迫使到一些有才华的科学家离开美国，并且使到其他的中国背景的人才更加难进入或者是流向美国，危及到美国从中国以及世界各地吸引新的科技人才的能力。要求终止或者是全面改革中国行动计划的呼声，在归化为加拿大籍的华人教授胡安明9月份被判处无罪之后达到了新高。在中国出生有加拿大国籍的胡安明曾经是田纳西大学洛克斯维尔分校的终身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是纳米技术。胡安明在去年2月被逮捕，对他的指控是隐瞒和一所中国大学的关系，而同时接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研究资助。该大学随后将胡安明解雇，今年6月因为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法官宣布留审。检方8月间表示有意重新起诉，但是法官随后在9月宣布公诉方针对胡安明的所有指控都是不成立，裁定被告无罪。亚利桑那大学教育政策系教授珍妮里在今年10月主持完成了一项由白人会资助的调查，不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国行动计划存在着对华裔以及亚裔的种族偏见，这个是歧视。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发现了一贯的种族定性的模式，华裔科学家认为他们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他们在获得资助或者自己的专业发展方面遇到了更大的挑战，这个包括华裔美国公民，他们认为同样填写调查表的非华裔相比，他们受到更多的歧视。他还表示这种种族定性或者是种族定性的感觉正在是伤害美国的科研事业，在试图和中国竞争的过程当中，中国行动计划几乎保证我们输给中国，因为我们正在是失去合作的机会，由于对中国背景身份的聚焦而导致了科学家流失到中国。而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者克考特对美国之音表示，是中国政府将目标对准海外华人群体，这种手法的确是给予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反间谍以及反情报工作构成的挑战。他说中共针对这个团体的目标是让他们感受到中国整个国家的重量以及力量都压在他们的身上。他还表示他们会说我们可以让你赚更多的钱，而且你应该为中国这样做，每个人都在这里期待着这样做，任何个人在面对中国政府的权力的时候都会面临着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局面。克考特表示中共希望利用海外华人推进他们的国家战略目标，但是与此同时又对这个群体进行全面的监控。他说中国政府给予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施加压力，以帮助推进中国的外交利益，而与此同时又监控华人社区，无论他们是华人还是维吾尔人、藏人或者其他的群体。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日前亦都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该个报告批评中国行动计划已经偏离了它最初的使命。报告指出该个计划已经不单只是关注经济间谍以及国家安全，现时似乎成为了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案件的总称，无论它们涉及到政府的支持的黑客、走私者，还是越来越多的被指控未能够在资助相关表格上面申报与中国所有关系的学者。根据报告说，到目前为止根据该个行动计划受到指控的被告当中，只有大约是四分之一被定罪，而尚未结案的案件当中有一半是未有开庭。但是前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分析师盖瑞特认为，考虑到中国政府对美国进行全方位的间谍以及商业泄密活动，中国行动计划仍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美国政府亦都需要更好地对该计划与公众进行沟通。 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行动计划是美国政府利用执行以及司法程序打击国家威胁的重要项目，特别是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美国的全方位间谍活动、恶性影响以及情报活动。鉴于中共将美国视为是他的主要对手，中国行动计划应该是得到更好的资源、人员以及调整，以应对有关的威胁。盖瑞特仲指出，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应该继续开展教育宣传，并且向学术界、产业界、媒体以及公众进行介绍。拜登政府尤其是需要积极驳斥中共以及克里姆林宫的阴谋论，即是中国行动计划是麦卡锡主义的转世，并且指明它的实际上是一项有根有据的战略，以对抗和击败有据可查的中国国家恶意活动。拜登政府上任以来还未暂停或者修改中国行动计划，显示在11月19号最后更新的美国司法部有关该个计划的事实说明话，在美国司法部提起的所有经济间谍诉讼当中，大约有 80% 指控的行为将会使到中国受益，而在所有的商业秘密盗窃案当中，大约有 60% 的案件至少与中国有关联。前美国情报分析师盖瑞特表示，拜登政府应该是警惕中国政府通过中国行动计划当中个别案例不当处理而抹黑整个计划。他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电邮当中说，值得注意的就是活动人士以及媒体对解散中国行动计划的要求，不单止反映了中共在针对美国公众的各种对外影响以及宣传活动当中的要求，以影响美国的中国政策，而且完全是在努力解除美国对他主要外国情报威胁的武装，并且降低他抵御中国军事侵略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继美国宣布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之后，澳洲、英国、加拿大、苏格兰相继宣布将不会派任何官方代表团。专家说，更多国家的加入将使到中国很难推动他们的宣传，说外交抵制是美国领导的阴谋。据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澳洲总理莫里森在星期三说，鉴于近年来同中国的关系恶化，澳洲加入抵制行动不足为奇。他说，这个决定是为了回应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澳洲一直提出的很多其他问题。莫里森说，他这样做是因为这个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这个是正确做法。莫里森指责中国拒绝改善关系的机会，表示澳洲对双边会谈保持开放态度。他又补充说，澳洲运动员仍然会参加冬奥会。因为孟晚舟和两名迈克尔的事件而和中国发生外交纠葛的加拿大加入了抵制行列。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星期三宣布了这个消息。杜鲁多说，我们今天宣布我们不会派任何外交代表参加北京的冬奥会和残奥会。他补充说，他认为加拿大或者盟国的举动不会令到中国感到意外。在较早前一项调查发现 ,78% 的加拿大人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星期三亦表示，英国将会对2022年北京奥运会进行有效的外交抵制，不会派遣高级官员参加冬奥会，但他强调英国不支持体育抵制。英国在作出这项决定之前受到了执政党内部和民间组织的多方面压力。英国执政党保守党的前领导人史密斯对美国的声明表示欢迎，他发推特说，英国政府需要做同样的事情，并且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他并且在另一篇的帖子当中补充说，议会当中很多人都支持这个举动。非营利组织自由西藏运动的政策研究负责人约翰琼斯在一份新闻通告当中说，虽然这种外交抵制是受欢迎的，但它应该被视为一个起点，只有全面抵制才能够真正令到中国政府为他们骇人听闻的行为负责。苏格兰政府亦在星期三确认不会派任何部长或者官员参加北京冬奥会，而和美国政府一起进行外交抵制。新西兰几个月前就决定他们的外交官不会出席冬奥会，除了对中国人权的担心之外，新冠疫情是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立陶宛教育科学暨体育部长舒格日迪尼涉 上個月亦表示佢唔會參加今次嘅冬奧會。霍夫斯特拉大學研究國際糾紛同法律嘅教授古舉倫對美國之音話，他認為其他國家加入就表明他們對中國的人權問題是有多咁認真，他們有多願意接受中國政府的批評和報復。如果只是少數幾個國家，中國政府更加容易攻擊和聚焦在少數幾個所謂攻擊他的國家。但如果是更廣泛的國家的話，他們認為中國更難令他們看上來好像是美國領導的反對中國陰謀。曾經是美國田徑運動員的密蘇里大學聖路易斯分校人類學教授蘇珊布魯內爾主要研究中國的體育、奧運會以及國際賽事，並且曾經在中國做過田野調查。他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現在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因為如果大量國家立即加入，他確實會產生更大影響。如果這個只是中國人有時習慣稱之為蓋格魯薩克遜集團，而且如果參與的是近100個國家當中的絕大多數，根本並沒有跟進或者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夠跟進，那個影響就會較小。所以現在看到有多少其他國家可能會加入是非常重要。在今年7月，歐洲議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一項不具約束力的決議，呼籲外交官員抵制這一屆冬奧會，除非中國政府證明香港、新疆維吾爾地區、西藏、內蒙古和中國其他地方的人權狀況出現可驗證的改善。而同時，很多歐洲國家和北京有著廣泛的貿易關係，他們不想破壞這些關係，特別是對於一項可能只會冒犯中國而不是改變中國的措施。而在星期二，歐盟委員會對有關抵制問題的官方回應並未支持美國的立場。該委員會在一份聲明當中說，好像奧運會這類大型體育賽事擁有普遍的公眾，可以有助於在全球範圍內傳播積極的價值觀，促進自由和人權。我們已經準備好而為此作出貢獻，但在這類平台不應該用於政治宣傳。布魯內爾說，對於冬奧會來說，歐盟是尤其重要，因為它完全是由歐洲國家主導。一名意大利政府官員星期二說，意大利不會加入美國的抵制行動，而法國、德國就不置可否。據法新社報導，法國總統馬克龍辦公室在星期二說，法國將會在這個問題上在歐洲層面進行協調。德國新任總理肖爾茨拒絕回答有關抵制的問題，他在星期二強調了德國和美國的密切關係，但表示柏林還未決定如何處理奧運會等具體的情況。布魯內爾說，歐盟分為西歐和東歐，還有很多東歐國家正在與中國發展貿易關係，其中部分國家不是人權的大力支持者，例如波蘭和匈牙利最近有些轉向威權主義，所以目前還不清楚歐盟是否會仿效。布魯內爾又說，很多美國在歐盟的老盟友覺得他們在特朗普時代有些是被背叛，他們失去了對美國的信任，所以不是那麼可能好像以前那樣立即就追隨美國。拜登當然正在努力重建美國作為合作的夥伴的可信度和可靠性，但是布魯內爾又說，他支持在這個努力當中建立人權，但是不能夠指望一揮手和一次努力就能夠令過去四年的情況被遺忘。對於很多國家，尤其是中國的亞洲鄰國來說，圍繞奧運會如何與北京接觸的問題一直令人擔憂。鑑於外交上的敏感性，部分國家迴避了對北京的任何明確指責。據韓聯社報導，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南韓總統高級官員在星期三就說，南韓不打算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但並沒有解釋首爾是否會派代表團。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说，日本还未决定谁将会在北京代表日本。虽然部分议员因为侵犯人权、领土争端和中国在区域海域的侵略而呼吁抵制。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顺涵说，台湾有关部委将会暂缓回应美国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决定，直到审查所有最近的事态发展。張順涵又補充說，政府有責任保護參賽運動員的權利，並且為他們提供幫助和照顧。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應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邀請出席冬奧會。2014年習近平出席了索契的冬奧會開幕儀式，當時俄羅斯亦面臨外交抵制。而此外，以色列和印度亦表示將會派遣官員參加北京冬奧會。 俄印中三国外长上个月举行过会谈，会面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说，三国部长表示支持中国举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残奥会。除了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亦面临其他挑战。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在11月29号报道，当前全球疫情防控形势险峻，不适合大规模邀请外宾到中国活动。美国纽约时报在星期三报道，北京的做法是试图先发制人，将邀请外宾的任务是掟给各国的奥委会。报道又指出，中国严格的防疫规定要求所有入境者要隔离两个礼拜时间，然后在屋企或者酒店进行一至到两个礼拜的健康监测。此外，对旅行和社会交往亦有诸多限制。疫情控制可能为北京亦为那些本来就不想参加冬奥会的国家官员一个不出席的借口。而同時，部分專家說國際奧委會應該在北京舉行冬奧會的問題上負起責任。美國俄勒岡州太平洋大學政治學教授博伊科夫說，國際奧委會靜雞雞迴避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爭議，但是他們應該要為這種情況承擔很大的責任。博伊科夫說，他們非常清楚中國正在發生嚴重的侵犯人權行為，但是奧委會還是決定將2022年的冬奧會分配給北京。國際奧委會並沒有堅持自己章程當中的原則，而是選擇另闢蹊徑，以保持奧運會這個國際奧委會的金鎖匙照常進行。國際奧委會12月8日排除了在同新冠有關的任何情況之下推遲北京冬奧會的可能性。而中國外交部就說，中國反對將體育運動和運動員濫用於任何政治或者商業目的，並且將澳洲的抵制行為講成是做 show。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倪芝在華盛頓的報導。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拜登政府官员星期三在一个国会听证会上向两党议员重申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防部主管亚太及印太事务的官员说，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是一个切实和现在的问题。拜登政府要确保台湾有能力抵挡北京的威逼，亦积极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威胁中国对台湾可能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12月8号就未来美国对台政策举行听证会，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以及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特勒都出席作证。外委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伦德斯以及共和党首席议员李斯在发言当中都对中国对台湾日益咄咄逼人的胁迫行为表示忧虑，并且强调美国必须展现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承诺，不能够让北京对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有所怀疑。梅伦德斯表示，台湾是一个繁盛的民主以及自由市场经济，亦是世界上一个真实的成功故事，它应该是一个值得台海两岸所有人民骄傲以及珍惜的地方。当然，美国国会两党就非常之珍惜台湾的成就。梅伦德斯强调，北京对台湾的威胁以及是胁迫，使到台海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之一，亦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可能因误判而引发战争，为全球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地方。因此，美国对台湾人民的承诺必须要非常明确，亦都必须确保台湾有空间在不受胁迫以及使用武力的威胁的情况之下，决定自己未来的前途。梅伦德斯表示，北京不应该有任何怀疑或者疑问，这个就是任何台海军事行动将会直接影响到美国，以及是我们的利益和价值的一直影响到我们基于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的承诺，因此不应该有任何的怀疑、疑问或者是误解，就是我们将会作出适当的反应。上个月才提出台湾威慑法协助台湾发展得对称能力的参议员李斯说，无论中国领导人讲啲咩嘢，任何有关美国对台政策的讨论都必须要从台湾关系法开始。他要敦促所有人，无论是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都去仔细阅读台湾关系法的条文。 这个是美国的法律，它不是一个建议，它不是一个想法，它是1979年1月1号生效的法律，它的名称是叫做《台湾关系法》。在念出几条相关条文前，李斯强调，单方面改变涉及台湾的现状，不单止威胁台湾2300万人民的安全以及是自由，还会损害美国以及盟友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利益，因此要威胁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胁迫，美国必须有如激光般聚焦于能够将台湾置于抵御中国军队最佳地位的具体行动。9月24号才上任的亚太助兴康特表示，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是美国的长远利益，美国持续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亦都呼吁台海两岸分歧以符合台湾人民意愿以及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决。正由于这个的原因，我们将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日益胁迫以及挑衅的行为视为是严重的关切。康达指出，自2016年蔡英文上任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军事、外交以及经济胁迫破坏台海现状，这些行动破坏地区稳定，造成可能伤害全球经济的误判风险。为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美国已经亦都将会继续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以及服务，以便台湾能够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除了军售之外，康特表示，为抗衡中国为孤立台湾的外交施压，美国亦都从各方面的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通过自己的外交管道持续向盟友以及伙伴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表达对中国不断胁迫台湾的各种行动的强烈关注。而与此同时，美国亦都公开以及私下敦促中国遵守和平解决台海分歧的承诺，同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以便使紧张降温。康特重申拜登政府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承诺，并且表示美国将会持续同台湾合作，协助台湾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亦都将持续鼓励理念相近的国家同台湾接触，并且公开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对于五国大楼如何协助台湾的安全防卫，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拉德勒表示，台湾位居第一岛链中心，又处于全球经济以及贸易往来要道，对美国的盟友网络具有关键地位，台湾的安全对美国护卫印太地区的利益极为重要。不幸的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倡议要同台湾和平统一，但是北京领导人从未放弃使用军事侵略行动。事实上，人民解放军很可能在准备以武力统一台湾，同时仲试图威胁、拖延并且阻止第三方为台湾进行干预。赖特勒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威胁不单止是攻占或者是封锁，解放军正在台湾周边空域以及海域进行更加广泛的胁迫行动，这些行动破坏稳定，而且是有意义的挑衅，亦都增加了误判的风险，它们使得地区繁荣安全面临风险，亦都是解放军对其他美国地区的盟友包括印度、日本、菲律宾以及越南军事挑衅和胁迫行动的一部分。他说，虽然解放军的行动是真实以及危险，但是美国国防部也都是在这里采取更加主动的方式支持台湾建立不对称防卫能力。通过结合台湾的自我防卫、台湾和美国的伙伴关系，以及越来越多理念相近民主国家的支持，中国的军事威胁仍然能够是被威胁。除了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必要防卫能力之外，对于法律当中关于美国自己必须要维持足够能力以防止可能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的任何形式的胁迫，赖特勒说，让我要讲清楚的就是，这个是一个绝对优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防步步是紧迫的挑战，台湾假想情况也是一个步步紧迫的假想情况。五国大楼正在是现代化军事能力，更新美国军队的态势，并且据此发展新的操作概念。 对于议员是关注中国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的可能性，以及是时间表，以及是如何让中国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拉德纳和康特都表示，拜登政府非常清楚威胁中国军事行动有急迫性。康特表示，确保台海和平稳定是一个此地以及现在的问题。拉德纳则是说，中国挑战是一个今日的问题，一个明日的问题，一个2027年的问题，一个2030年的问题。他说他不认为应该是在日历上挑战一个台海可能发生冲突的日子，而是美国必须要确保从今日起就有维持威胁中国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今个月初通过视讯在台湾国策研究院发表演说，提及到台湾安全是日本的利益，又呼吁中共不要冒进。策划今次活动的人士和安倍晋三的智囊都认为，安倍晋三是在日本国内外运用他的政治影响力，希望去强化日美一同抗中并且保护台湾的理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12月1日视讯联机台湾国策研究院主办的影响力论坛，并且发表新时代台日关系主题演讲。安倍晋三表示，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亦都可以讲得是等同于日美同盟有事。他呼吁习近平等中共领导阶层不要误入歧途。他说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等同走向经济自杀之路。安倍晋三的智囊之一，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表示，其实安倍并非第一次向中国政府公开表示希望习近平不要误判日美的反应，选择在这个时候同台湾视讯联机，而且直接对台海问题发出明确的防卫信息，是因为感到局势的急迫性。
安倍元首相においてやはり岸田政権の対中国政策に非常に不安危機感を持っ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ね。
岛田洋一对美国之音话，他认为前首相安倍对于岸田政权对中国软弱的态度有相当的危机感，特别是在众议院大选之后，岸田文雄成立第二次的内阁，竟然任命亲中派的林芳正为新的外务大臣，令到安倍对岸田的想法感到非常不安。安倍在11月刚刚出任自民党最大派系清和会的会长，清和会在日本国内外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安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同台湾视讯联机，就是想要明确地告诉国际社会知，日本今后依然会维持日美同盟抗中保台的路线。另外一方面亦都是向岸田政府发表信息，牵制岸田内阁中的亲中动作。岛田洋一指出，岸田内阁中明确挺台的言论近来渐渐减少，加上林芳正是否出访中国讨论近两个星期都未有结论，安倍明显意识到付诸行动的急迫性。负责主办这次论坛的台湾国家政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安倍在几个月之前就决定了演讲的内容，国家政策研究院自八月份就开始同日方频繁联络，但是前首相菅义伟在九月突然表示不再竞选连任，使到自民党总裁选白热化，以及继任总裁岸田文雄十月解散国会和月底的众议院大选，拖延到十一月才再启联络的程序。时间点的选择或者是为了岸田政府的中国政策做得更好的诠释。
日方大概是在两周前，就是十二月一号的两周前给我确定日期嘛，非常紧迫啊，非常紧迫。安倍首相那边也有这个想法，所以本来想说九月或十月他可以就这个主题来谈嘛。
郭玉仁话，所以日方在演讲的大约两周之前俾佢确定咗日期，安排过程非常紧迫。而安倍首相方面早有想法，原本就预定在九至十月 论述未来台日关系的发展。从安倍在论述台日关系以及回答现场提问的过程，其实以演讲内容来讲，他觉得他似乎在预告岸田内阁明年开始在美日同盟的政策调整，因为已经有消息指出美日国防和外交二加二会谈将会在明年一月份举行，拜登可能在明年三月访日，所以他并不认为安倍的演讲是在向岸田内阁施压。关于因应台湾有事，安倍将如何帮助推动美日同盟落实吓阻中国武力威胁，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认为，安倍会以自己在自民党的势力影响岸田内阁的对中的政策，并且压制自民党内的对中国态度软弱的分子。
まあ、安倍さんの弟子といってもいい高市早苗さんが今自民党の政調会長。
岸田洋一は自民党政調会長高市早苗可以讲得是安倍的弟子，以及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田正久都是身居要职的亲台政治家，在相当大的程度可以影响政策。岸田文雄自己讲过要将自民党的意见反映到政权运营之中，就必得顾及党内最大派系领袖的意见。台湾国家政策研究执行长郭玉仁亦都同意这个看法。
其实我觉得就今天听安倍的演讲啊，我觉得他会比较容易，例如说在台日关系这一方面，他会比较容易琢磨的地方是从党内的机制啊。
郭玉仁话，佢认为安倍比较容易从党内的机制推动台日关系升级。安倍目前在自民党内仲系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佢领导的派系从91位成员增加到95位，国会议员中的人数已经超越最大的在野党。直到现在，关于日本政治人物的名望调查之中，安倍依然蝉联第一名。既然掌握最大派系，加上自己本身的政治影响力和名望，对于推动任何政策都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一两星期之前，岸田文雄曾经向安倍请教政策意见，他认为虽然岸田担任过五年的外交大臣，但他亦都十分明白安倍在外交和防卫方面的能耐。他发现在这个方面，岸田讲出来的话和安倍当年担任首相的时候的主张是重复的。郭玉仁表示，日本的内阁制比较特殊，党的角色十分重要，目前安倍等于是首相的执政，将以他强大的党内影响力主导岸田政权强化日美同盟以保护台湾的理念。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认为，除了党内的运作，安倍还会试图影响美国的政策圈，加强美日同盟抗中保台的立场和实际的作为。他又表示，安倍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前副总统麦克彭斯、前国务卿蓬佩奥、参议员卢比奥以及其他共和党政治家的关系十分密切，应该会尝试透过这些友好关系令到美国更加重视台湾问题。至于如何影响现代民主党执政的美国政策圈之中国的政策，
アメリカの対中国政策、これ議会がかなり主導性をこれまで発揮して、香港やウイグルに関する制裁法。
岛田洋一话，在对中政策方面，美国的议会发挥了很大的效能，例如主导在香港维吾尔人权问题上面对中国的制裁。共和党在明年美国的国会选举应该会有不错的成绩，安倍应该会从这个方向影响美国的对中国的政策，确保台湾安全和国际参与。岛田洋一表示，美国军事机构向来对中英派领袖居多，其中共和党的势力亦都好大。安倍的胞弟岸信夫是日本现任防卫大臣，安倍好有可能透过岸信夫向美国军方强化抗中保台的理念，作为他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官方沟通的管道。演讲当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立即作出回应，他表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罔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公然在台湾问题上面胡言乱语，指手画脚，妄议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严正交涉。之后没多久，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紧急约见日本驻中大使瑞秀夫， 就安倍发表的言论提出严正交涉。华春莹表示，中方强烈敦促日方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不得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必将玩火自焚。台湾国家政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指出，影响力论坛从九十年代就开始了，邀请贵宾演讲向来是以议题为主，并非锁定特别人物，试图藉由论坛令到国际重要议题发挥更多的后续影响力。
在我们邀请他之前，他这个领袖或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这个议题上本来在国际间就很大的影响力。然后他在国策这个 Impact Forum 讲完之后，他讲的内容又会继续产生影响吗？
郭玉仁话：佢哋邀请嘅领袖或者系具有代表性嘅人物，本来喺国际间就具有相当大嘅影响力。嚟到国策研究院嘅影响力论坛发表之后，又会产生后续影响。加上国际嘅主要媒体都报道咗，中国外交部当日就抗议，呢啲就系影响力嘅证明。即使系之前请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嚟到演讲，中国外交部亦都到咗隔日先至抗议，呢次当日就抗议。表示中國真係好介意。郭玉仁又估計，以後影響力論壇將會再邀請包括日本在內的自由民主國家領袖同代表人物，中國或者仲會出現強烈的反應。
国際的な知名度といえばね、まあその点安倍といえばですね、これはもう世界中の外交問題関心。
日本福井縣立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島田洋一話。因為安倍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壓倒所有日本的政治家，包括現任首相和所有的外國的成員，才會令到中國這麼生氣、這麼著急。尤其是安倍在這次演案之中態度明確，沒有任何曖昧不清的表達，在用詞上面亦都非常精準地傳達出台灣安全是日本的利益，有關日美同盟，而且直接用了習近平這三個字，當然令到中國跳腳。他認為安倍這次的演講亦都正好傳達了另外一個訊息，那個就是安倍依然活躍，將會繼續推動與美國聯合抗中保台，全力維護自由和開放的印太戰略，這些對日本的國家形象是有加分的。表示安倍將會領導缺乏遠見和決斷能力的岸田文雄，亦都適度地令到中國有所警惕。島田洋一認為，安倍會好好運用自己在日本政壇和國際上深遠的影響力，來到發展自己的獨特外交，以確保台灣的安全。安倍多次提及計劃訪問台灣，以及這次與台灣視訊聯機並發表演講，都是具有政治意涵的操作。
日本の場合、森喜朗元首相が台灣に何度も行ってますけれども、だから元首相が台湾訪問するっていうのは前例もある。
島田洋一又話：日本前首相訪問台灣並非罕見，前首相森喜朗就曾經數度訪台，甚至在前台灣總統李登輝逝世的時候前來吊唁，但是那些純粹屬於退休政治家的私人訪問。安倍自2020年9月辭去了首相職位之後，就實際領導著執政黨的最大派系，掌握著背後的力量，訪問台灣自然有相當不同的政治影響力，因此他會在客觀條件允許的情況之下盡速訪問台灣，用行動表明日本和國際的立場。以上是美國之音向令台北的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 前向抖錯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虛擬頻道是一，視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1010，音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1011。通曉美中大事，鎖定美國之音，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衛星廣播。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民主倒退是只由于民选领袖策划削弱一个国家维持民主的政治机制，从而导致民主受到侵蚀，这个亦都称之为专制化的过程，始于后冷战时期，此后增加了发展势头。公民社会团体记录了连续15年的全球民主倒退，负责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乌兹拉扎亚最近在一次电话记者会上面说，这样民主衰退在实践之中意味着什么呢？
One, autocratic rulers have obstructed elections that would have expressed the will of the people, undermined the independence of legislatures and judiciaries, and violated the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of their populations. Two,Corrupt actors have unduly restrict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misused public funding, and eroded public confidence that democratic governance can bring a better future. And finally, even well-established democrac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spread of disinformation, discrimination, and racial injustice.
第一，专制统治阻挠了原本会反映人民意愿的选举，破坏了立法和司法的独立，侵犯了本国人民的人权和根本自由。第二，腐败的行为过分限制了信息的获取，这些使用了公共资金，并且侵蚀了公众对民主治理能够产生更好未来的信心。最后，即使是美国等建立已久的民主政体，亦都面临政治两极化、散播虛假信息、歧視和種族不公正等挑戰。他說，但是他們依然知道尊重並且捍衛人權，堅持法治，堅持包容所有公民負責任治理的社會，有最高的能力對就算是最困難的問題帶來持久的解決的方法。副國務卿扎亞援引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的話說，負責任的國家絕不能夠迴避對他們人權紀錄的審視，他們反而應該承認這種審視並有意改進，這就是為什麼公民社會的監督是寶貴的。副國務卿扎亞說，公民社會在他們民主體制之中發揮重要的監督和倡導作用，它是促進政府問責的關鍵。
Advocates and other members of civil society are essential to transparent, equitable, and responsive governance. Partnering with civil society is critical to achieve summit goals as we turn to local leaders and experts to help ensure that government pledges positively impact citizens.
活动人士、倡导者和公民社会的其他成员都是透明、平等和顺应民意识的治理的关键。在我们依靠地方领袖和专家帮助确保政府的承诺对公民产生积极影响之际，和公民社会合作是实现峰会目标的关键。民主倒退对全球稳定与繁荣构成的巨大挑战，只能够通过同志同道合的民主政体共同合作来到集体解决，以扭转这个倒退。美国邀请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和盟友帮助扭转民主倒退的趋势，同他们一起防范专制主义，打击腐败，在国内外推动对人权的尊重。本星期的民主峰会将会是全球在这个征程上面向前迈进的一步。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